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传道人在内湖信友堂讲道，对，之前都还是只是神学生。那虽然我是一个就是新进的传道人，感觉好像需要为自己树立一些良好的形象啊之类的气质，但我想说我迟早会被看破手脚，所以就想说我早点承认好了。就是今天一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在就是华神的入学考，直接讲结论，就是我考得蛮烂的。然后我考试的当下想说，哇，这到底要考什么，就是我已经为了这个考试预备了一年了，然后那当拿到考卷的时候，我想说这些问题在问什么，就想说哇，而且我本来就很不会考试，就是对我就是可以会读书，然后也看得懂，但是要考试的时候成绩就是考不好。所以我在考试完了之后，过了一阵子要考试，然后我们那个考试，因为我跟嘉平姐，我们一般考试是半个小时，然后但因为我们是夫妻，所以而且两个人都一起考，所以就是一个小时。然后在那个口试的前三分钟，我们的口试老师就跟我们，口试的教授就跟我们说，就是你考超烂的。对，然后就接下来我就想说，接下来的57分钟我要怎么度过？然后他们就开始问啊，就说，哎，那你们的平常的读经啊、灵修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就说，哦，我们平常就怎么灵修啊、怎么读经。然后我一边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一边在想说，哎，但是又。我讲这些有什么用呢？我考得超烂的。好，总而言之呢，我因着神的恩典，最后我还是就是录取了，就考上了。然后录取的那一刻，我就想说，好，就是我很明显的知道我是低空飞过，想办法就是吊车尾进神学院的，所以接下来我必须要比大家更努力才行。其实今天我们要读的加拉太书，从前面我们一直都知道有这个所谓假教师的迷惑，但其实这个状况跟我的遇到的状况有一点像，因为这一些外邦人，他们本来也是跟救恩无缘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他们得以进到这个群体当中。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群老鸟，他们已经就是跟着这个上帝数百年了，有一群以色列人，虽然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就进到这个加拉太教会当中，然后他们就好像在说，哎，你们这些新来的，而且还是吊车尾进来的，接下来你们可得更努力一点才行。但是保罗却大力的驳斥这样子的观点，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加拉太书三章，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每一节保罗就透过一个问题，总共五个问题，他就像是拿着一把机关枪，哒哒哒哒哒，一口气就发出了五个问题，然后每个问题呢都打向这个问题的核心，试着要让加拉太教会的信徒醒过来。好，坐，再按着。好，所以第一节经文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那个 YouTube 上面的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对，这是我无聊的兴趣，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就一直看下去。就是我们可以，如果在现代社会，我们要记录、要确认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是手机可以录影嘛，或者是我们透过行车记录器来试图还原那个现场真实的情况。而对古代人而言，最可以记录、最可以还原事件的就是画作。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一个比喻，他说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就好像一幅画呈现在你们的眼前，你们应该都看过，你们应该都经历过，你们应该都感受过了。请问一下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怎么还会搞不清楚状况呢？保罗在经文的开头他就直接指出加拉太信徒的现况，基督的福音已经彰显在我们中间了，怎么还会迷惑呢？而且迷惑这个字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过这一次，虽然就是中文的迷惑有出现过很多次，但原文的这个迷惑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巫术的专有名词。所以换句话来说，保罗在说什么？保罗说你们是丢高吗？你们是被下降头了吗？所以为什么这些犹太基督徒会被这些为什么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会被迷惑？问题反过来，为什么这一些犹太基督徒要去迷惑他们呢？他们是吃饱没事干嘛？因为在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已经相信基督的犹太人，他们不是直接变成一个基督徒，他们的生活形态很可能是他们在公开的场合是一个犹太信徒，但他们同时也偷偷的参与基督徒的活动。就好像怎么样呢？礼拜六的晚上他们可能会去哪里？他们可能礼拜六的晚上呢，就会偷偷的绕过他们亲朋好友的视线，然后呢走到一个内湖地下室的这个教会里面，偷偷参加这里面的团契。但是礼拜天的上午他们会去哪里？礼拜天的上午他们不会来到同一个地方，礼拜天的上午他们会参加犹太会堂的礼拜，他们会在那里守安息日，他们会在那里一起宣读，一起读上帝要他们遵守的律法。所以这样子的生活形式呢，就带出了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然后好像是两种文化混合在一起的思维模式。他们一方面呢接受两种不一样的价值观，一方面他们好像又必须要活出，必须要满足这两种价值观带给他们的教导。在这样子一个巨大的拉扯之下呢，一方面他们相信在犹太信仰的观念里面，神的拣选跟拯救只临到一个民族，是什么民族？就是犹太人。另一方面他们好像也觉得，哎，这个耶稣基督好像真的就是那位弥赛亚，是真实的，然后他的教导是神的救恩要临到万邦。这个要怎么，如果我们要从这两个观点当中得到一个结论的话，要怎么做？于是这些犹太人就想说，哦，那很简单嘛，我们就把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变成犹太人，这样子就 OK 了。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哎，你们现在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了这个救恩，得到了得救的机会，换句话说，你们得到了一个成为犹太人的门票，现在你们要做的事是什么？是真正的当一个犹太人。所以呢，你们的身上要有一个犹太人的记号，也就是割礼，然后呢你们必须要遵守犹太律法，这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救恩。换句话来说，他们的生活也因此不用在这两边当中一定要选一边来站。你们有没有听过蝙蝠的故事？蝙蝠的故事就是蝙蝠，大家就想说蝙蝠到底是什么动物啊？蝙蝠就跑去跟鸟说，哎，你看我是鸟啊，我有翅膀。然后呢他又跑去跟走兽说，哎，你看我的脸，不觉得我跟你们长得很像吗？所以他们一方面呢怎么样，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的会堂跟犹太的会堂游走，然后呢 他们在这里呢相信上帝的恩，耶稣的恩典。但是呢，如果有一天呢，他们被犹太会堂的人抓包，说，哎，有人看到你礼拜六晚上好像走进一个这个大湖公园捷运站走出来，然后好像走进一个地下室，请问你去那里做什么？他可能就会说，啊，我偷偷告诉你们，不要怕，自己人。其实我是去那边参加一个基督教的聚会，但是呢，我是要去告诉他们，他们也要一起守律法，也要接受割礼。所以呢，其实我是在感化那些基督徒啊，我是在传递他们割礼跟律法的重要性。这样子的做法对他们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可以守住他们心中最不想被撼动的那个价值观，不是上帝的救恩，不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是犹太人，唯有犹太人才是得救的答案。你们要得救，那就是变成犹太人。所以这似乎也显示出了加拉太教会的信徒，虽然他们好像经历了耶稣，他们听见了真理，也相信了真理，但是却还不够认识真理。想说，所以我信耶稣、信基督这样子还不够吗？哎，我还要接受一些规定是吗？还要遵守一些那个条件？那想说，哦，要在我身上做一个记号，哦，然后要把这个书卷上面的这些要求跟生活规范都达到。哦，好像听起来很合理，那我们就一起努力看看吧。如果今天曾赫哥说要怎么当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啊？当然就是要每周上教会啊，然后我们要有一起有稳定的读经、灵修、祷告，要有好的行为跟品格啊，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样才能得救。你们觉得听起来怎么样？很瞎吗？还是好像也蛮合理的？如果你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那你应该也可以同理为什么加拉太人陷入了某一种迷惑。所以保罗紧接着就抛出了第二个问题，我前面有好。第二个问题，他说：“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保罗在这第二个问题当中指出，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听福音，相信福音跟好行为的地位同等重要的话，那你们是，就问你们一个问题嘛，你们是靠着什么来领受圣灵的？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问题的结构，你会发现，其实在保罗的思想里面，行律法跟信福音，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保罗不是说这是一个律法和福音的问题，他不是在讨论说我们是要先有律法还是先有福音，还是律法加福音。他在讲的是律法或福音，你只有一个，你选了一个，就好像两条路，你选了一条，你不可能走另外一条。所以我就问你们这一件，是律法还是福音？如果今天有人问你说，哎，你们有领受圣灵吗？你们会怎么回答？哎，好像应该有吧。哎，还是没有？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如果今天换一个问题，像嘉平姐常问我，她说，哎，刚刚出门冷气有关吗？我会怎么确认？我就会在脑袋里开始回想我出门前做的每一件事情。哦，我好像换衣服，然后换完衣服之后，哦，有人传讯息给我，我回了一个讯息，回了一个讯息之后呢，又好像有开冰箱，哦，好像有喝水，喝完水之后，哦，好像还有时间，我又做了什么事情，又剪了个指甲，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爱在出门前剪指甲，然后呢，顺手我就把客厅的冷气给关了，哦，所以我就想说，哦，好，有，我应该有关冷气，哦，这是我自己啦， 我在确认自己有没有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个流程就是我会在大脑中回忆我做过哪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是用这个方式去想象我们有没有领受过圣灵，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很模糊，因为对啊，我都有来参加团契，我都有来参加崇拜，我也受洗啦，这样子我应该就是有领受圣灵吧。其实领受这两个字，受了圣灵，这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是接收的。它虽然是一个动词，但是其实从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被动的得到。为什么我们不确定？因为我们要想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让我们领受圣灵，而是在什么时候圣灵感动了我们。如果你用这个方向，你用这个角度去想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很不一样。因为圣灵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感动过你？可能想说有哦，刚刚这个主日的某一首诗歌，刚刚的献诗讲到的某一段经文或者是例证，好像有感动过我。神有没有在教会外面感动过我？也有耶，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遇到的一些小事， 我跟上帝说我那个钱包还手机弄丢了，然后祷告之后找回来，哇，感动。或者是去意大利玩，东西没有，钱包没有被偷，我知道上帝在保护我。这些都是神主动的作为，这些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什么律法。而在神的话语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谁可以看得懂这本圣经在写什么呢？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的感动，请问我们要怎么对着空气来祷告呢？祷告的时候我们该说些什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共同经验，但是这个共同经验又是我们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然后这一些独一无二却又共同的经验，让我们今天一起坐在这里，这就是我们领受的圣灵。所以让我们再回到保罗的这个问题，经历圣灵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吗？还是因为你接收了什么？是靠着你主动的行为吗？还是你只是单单的相信听见福音呢？保罗的这个问题让加拉太人以及我们都必须重新的去思考，而且是从正确的角度来思考和回顾，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怎么引领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这个一路上有多少的恩典，有多少的神迹，有多少人靠着努力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我们得以在这里聚集的。所以我要问你们吗？是哪一个呢？是 A 还是 B 呢？所以如果听到这里，我想我们大家心里已经大概有一个答案了。那么第三个跟第四个问题就紧接着而来，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保罗的问题像是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当作一个在奥运的赛跑场上准备比赛正在赛跑的选手。比赛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在正确的那个起点出发，然后呢我们也跑在那个正确的跑道上面，结果呢你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说这个你现在在跑的这个不是正确的终点哦，正确的终点在另外一个反方向的道路上。怎么会有人信了呢？你们不是都跑在正确的道路上吗？看不出来吗？你们疯了吗？你们傻了吗？你们这样开头却要那样结束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你们都已经跑到一半了，你们是前面是跑假的吗？对于当时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可能要躲在地下室偷偷的聚会，然后半夜在蒙阿伯在坟墓，在那种地他们以前的那种地下墓穴里面偷偷的聚会，不能被别人发现。他们经历的还包含什么？这个是外显的嘛，就是说从当时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被基督徒他们被政府逼迫。但从内在的呢，当他们认识了神之后，圣灵充满他们，住在他们里面之后，他们也会经历那个改变。他们也要经历，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他们也得经历那个改变的受苦。我们每个人也都在经历，从我们的习惯，从我们很习惯怎么做事，怎么想事情，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这一些都是基督徒在受的苦。你们经历的这一些苦难，难道都是白费了吗？所以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看出保罗非常的担忧，然后无奈。而且你看保罗就是感觉蛮急迫的，他用词就是都蛮激烈的，你们白痴吗？这样子。这些经验不是应该要成为你们的养分吗？这些经验不是应该要让你们对于信仰更坚定吗？为什么你们不是更坚定，而是往反方向跑，觉得你们需要依靠行为呢？其实当保罗的问题问到这里，我们必须要一起来想一下这一件最核心也就是最吊诡的事情，那就是如果得救只需要透过相信福音来完成，为什么加拉太教会的会众要选择遵守律法跟好行为呢？到底哪一个比较容易？你觉得听信福音比较容易吗？你觉得好行为不是听起来就是比较困难吗？为什么要选一条难的路呢？我也想了很久，后来我觉得其实或许单纯的相信比靠着自己的行为和努力还要困难。因为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在我们在社会在对，就是在这个社会在学校的经验里面，其实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来换取某样东西，这对我们来讲是再自然不过了。如果今天你想要得到某一个东西，你一定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你要有好的职位，那你就要努力工作嘛。那你要有好的工作，你就要好好面试啊。那你要好好面试，你的这个履历就要漂亮啊。那你要履历要漂亮，那你就要有好的学校啊。你要有好的学校，你就得好好读书啊。对我们来讲，这整个过程再合理不过了。不够努力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深深的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当我们从六岁差不多啦，六岁的时候开始，我们会进到小学，然后我们就会常常领到一张纸，然后那纸上面呢就有很多的空格，当你把这些空格都填完之后，右上角就会出现一个数字，那个数字用来判断我们够不够努力。这件事情会一直延续下去，国中、高中，一直到你长大成人。到那个时候呢，你们每个月的5号或者是10号一样会跳出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就是有一个这样子打开，不，现在都用手机啊，现在用手机都可以看到，那个数字一样会判断你够不够努力，有没有价值。如果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少，你心中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为了更有价值，我必须更努力。 所以就如同我开头所说的，当我知道我是吊车尾进到神学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必须比任何人都还要努力。但是当我进到神学院的第一个月，我很快就发现，哇，这个不对呢，这个我跟同学之间的差距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巨大。它不是一个巨大的差距而已，它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当同学在讨论一些什么教会历史啊，什么什么初代教父啊，各种神学立场啊，或者是哦现代的神学家，哪个圣经学家，哦谁哪一本注释书比较好，哦谁的观点怎么样，认同不同意啊，我就想说哈，这个不是我们进神学院才要对啊，才要开始学的东西吗？为什么你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所以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我自己的自我价值就开始动摇了。我越是努力，我越是发现，哎，真的不行哎，我不可能追得上他们，这个差距太大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开始怎么样？我就开始回想我的经历，我就想说啊，我在读神学院之前，我都在干嘛？我周末都在看电影。我就想说啊，可能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同学们都在看教会历史。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大家啊，不，我在打电，我没有在读神学啊。我在打电动的时候，同学们可能已经开始在准备神学啊，跟希伯来文、希腊文。当我在听一些流行音乐的时候，可能有同学已经开始在写诗歌。哎，我们同时间有那个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有听过这首诗歌吗？那个人跟我们一起就同一个时间在读华神，所以我就想说哇，真的耶，就是我在听一些有的没的时候，人家可能正在写诗歌，正在投稿那个杂神用那个基督教的杂志。所以我开始越来的越有压力，开始有自卑感，开始有比较心，然后开始觉得我过去好像不够努力。而当有一天我一如往常为着我的学习来祷告的时候，就神给了我一个意念，真的就是在祷告，那时候就是在为我的学习，为我的生活，就是在神学院的生活各个方面的适应来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意念，他说我要用你的经历来服侍人，我要用你的经历来服侍人。就想说我的经历是什么？你是指看电影吗？你是指我看的那些漫画？神的意念就在我里面，我要用你的经历来服侍人。我觉得很有趣哦，神的救恩和拣选不是一个老板在看履历哦，不哦，这个履历不错就录取啊，这个不怎么样，谢谢再联络。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上帝工作的方式。上帝的救恩跟拣选应该更像是一位厨师，他知道每一种食材的优势跟劣势，他知道食材之间要怎么去搭配，这个是要盐烤还是要红烧。他不会说哦，我只要和牛不要全连的冷冻牛，他不会说我只要龙虾不要白虾。他知道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烹调方式跟他需要的时间，他知道怎么样的食材可以在他的手中呈现出最美味也最独一无二的那一面。我要用你的经历来服侍人，因为这一句话，所以我不用再去想我需要多努力才有资格服侍神，我需要跟我的同学好像跟他们一样，甚至是比他们更优秀，我才是一个称职的传道人。而是我可以去相信我服侍所需要的一切神已经为我预备了。当我在回想我经历的时候，他看起来不再是我不够好，他不再是我不够努力，而是我可以看见神在过去带领我走过的是他奇妙的同在， 是他独特的恩典。我想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担心也所最看重的，不是靠行为，而是单单的相信。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得拯救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已经预备好了，他在起初就有了计划，他在历史的一路上都在为这个时刻做预备，而那一天就是十架上，他已经完成了，整个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你只需要相信这个工作，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救恩当中。所以保罗最后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这句话看起来不是很直觉哦。这句话要讲的应该是说，就是有个上面应该有个主词啦，就是说神赐下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卡住。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回应会限制住神的工作吗？还是意思是说，我们相信的时候，上帝就工作啊，我们想要靠行为的时候，上帝就不做事嘛，就不工作嘛？我觉得正确的想法应该是神的工作不会被人拦阻，但是当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努力的时候，神的工作会被我们隐藏。也就是说，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困难，我相信神在这当中带领，我也寻求他的帮助，在这一切之后，我就会看见，对，这一路上有上帝的同在。如果今天呢，你遇到了一个困难，然后呢，你选择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跨过它，上帝会不会在这当中帮助你？应该还是会。但是在这一切过后，你会觉得我真是太棒了，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靠着行为，靠着努力来得救的话，最后只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种就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努力，所以我有资格得到这个救恩，这是犹太人的想法。第二种就是啊，我一定就是还不够努力了，所以别人比我有资格得到救恩，这很可能是加拉太人，或者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情况。这两种想法的任何一种，不管你是看自己多么的自高，或者是你看自己多么的自卑，都会让你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也让基督在十架上的工作变得廉价。这五个问题也让我们看出保罗在这封书信中为什么这么的严厉。那他给了这五个问题，他到底有没有要给答案呢？虽然我们好像已经好像有感觉，好像应该答案很明显了，但是他在第六节给出了一个答案跟一个例证。他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这五个问题之后呢，保罗透过一个人一个事件来回应上述所有的问题，就是亚伯拉罕透过相信被神看为一个义人。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从七节开始一直到十，对，其实就是整个加拉太书三章，它有一个很长很长的论述。我觉得这个论述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好懂，好，所以呢，我就用 PPT 呢做了一个图表。这个有红。 没关系，不用好了。我做了一个图表，好，我们一起，你可以一起看，就是翻开圣经，看着经文，然后一起搭配这个图表，然后试着了解保罗这个论述的逻辑。好，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的是什么叫做义，哈。义就是，从字面上的意思，当然就是正义、公义。那神的义，也就是说，其实在神的心中有一个准则。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是义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合乎神准则的人。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好，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样看得清楚吗？好，可以。可以，好，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变成一个义人呢？透过这段经文，保罗告诉我们，透过信，我们有一个大前辈，就是亚伯拉罕，透过信，他成了一个合神心意、合神标准的人。所以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呢，这好像就有一个上帝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或者是万国都必因你的后嗣得福。所以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想象嘛，没错，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到以色列人，然后呢最后到外邦人，好像这个福音、这个救恩就是这样子来到的。所以这个以信为本的子孙，虽然我们跟亚伯拉罕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因着信，好像我们有一条线牵连在一起。但是呢，除了信以外，有什么方法还可以得到神的标准呢？当然，就是把神的标准的每一件事都达到，这样就达到神的标准嘛，就是这件事很合逻辑啊。神的标准有100个，那我100个都达到，那我就也是一个义人。所以呢，律法也是一个彰显出神的义的一个东西。然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这条路行不通啦。这100个规矩，我们不可能有人说每个人，就是不可能有人是全部都遵守得了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有一群人就想要遵守。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脱离了这个从信称义的这个范畴，他们尝试想要从行为来称义。十二节律法，对不起，我刚刚在第几节就被咒诅，我在11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活着。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走到义那边，他们想要靠着律法，结果却走到了诅咒这边，因为不可能完成不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只有人靠着信称义。经上也曾说，这是哈巴谷书，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律法不原不本乎信，就是这是两条不一样的路，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有没有人真的可以完全的遵守律法呢？有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完全，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但是大家想象一下，今天就是 我们两个人一起，我要跟谁？我要跟谁呢？啊，我就跟维基好了，我们两个一起去抢银行。然后呢，两个人就是这个两个人一起被抓到，然后在法官面前，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已经那个监视录影器都已经拍到了，我有办法说，就是我来顶维基的罪吗？答案是不行，不可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也犯罪啦，犯罪的人怎么可以帮另外一个人抵罪呢？所以要怎么样才有办法让我们两个人得救？必须要找一个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为什么他是一个完全律法的人这么重要？因为曾赫哥不能，曾赫哥如果钉上了十字架，对你们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唯有一个完全律法的人才能代替我们，胜过这个律法。所以，不是胜过这个律法，是胜过这个咒诅。所以他代替了我们所有的人，完成了律法上的所有要求，代替我们承受了所有的咒诅。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个就是一样，这是一个旧约的经文。因为对他们来讲，那个挂在木头上，对以色列人来讲，挂在木头上的那个咒诅，就是那个是被神我要怎么讲呢？就是被神隔离的，跟神的救恩、跟神的祝福隔离的人。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便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弟兄们，我且照着常人的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他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就照常话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签了一个合约，在签合约之前，当然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个合约要怎么调整，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但是如果定了，你不能说我不要遵守这个约，或者是我想要临时在上面多加一条。这个约是什么？就是从亚伯拉罕来因信称义的这个约。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圣经里面很熟悉的新约。什么是新约跟旧约？旧约就是神跟人借着律法的约，新约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借着相信而立的约。按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是那个后裔。所以原本大家可能以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想说，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是想说万国必因以色列人得福。但是保罗呢，在这里呢，他的诠释，他的释经，他想要澄清一件事，不是一群指着，而是指着一个，也就是基督，使我们可以借着相信基督而成为那个以信为本的子孙。而当我们相信了基督，圣灵就会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的里面。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之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很有趣，当我们以往在想的时候，就是想说，对，神在旧约的时候 跟人立了一个约，好像在新约的时候又立了一个新的约，所以是新的约取代旧的约吗？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不是，这个约，这个新约看起来虽然很新，但是它早在律法，也就是旧约之前就有了。这是神从头到尾一直都存在的那一个约，也就是相信的约。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样子走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神的应许不会因为律法而无效，没有被取代，不是另一个替代的方案，也不是事后追加的条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们现在可能还没有什么签约的经验，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有在讲说啊，我在就是这边找房子，不知道找得找不到。现在我已经顺利的就是搬进来，搬来内湖了。然后这个合约上面呢都会写上，就是说哎，租屋者呢你拥有什么样的权益，每个合约大概都是这样。但是这些权益有一些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不可以违反合约上的其他条例，比如说第几条第几项，你不可以在墙壁上钉钉子，你不可以从事一些违法的行动。如果你违反了，这个合约就怎么样，他就有权利收回这个合约上我所有的一些权益，他甚至有权利收回这个房子，然后要求我赔偿。但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经验是所谓的约法三章。我们的家里面可能有一些你每天可以玩几个小时的手机，一个小时有吗？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没有在管。好，你们有的人可能一个人一天只能玩一个小时的手机，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前提就是你要先怎么样完成你的课业，完成家事。好，如果呢没有完成，你不能玩手机，或者是如果你的这次的排名掉到后面的话，这个玩手机的时间可能就要重新的调整，你退步几名就要少几分钟，类似这样子。但是神的应许不是这样子工作的。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概念转换成一句很简单很简单的话的话，就是神不会处罚我们，更具体的来说，是神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和犯罪、犯错，收走他要给我们的应许跟祝福，因为那是在律法、在行为之前，神就要赐给我们的。想一下，这是一个逻辑，神在我们不完美的时候，就把应许赐给我们。那他怎么会因为我们不完美要把这个应许没收呢？其实今天的信息我们要传递的事情只有这一件，就是因着相信而完成的约永远不会离开我们。都没电了，帮我按一下。因着相信而完成的约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我们的生活会遇到困难，会遇到挑战，有时候也会有意外，会有不开心的事情，会有想要离开、想要放弃、想怀疑信仰的时候。这一些情况无关于我们的救恩，救恩不会因为我们做不好而离开，因为救恩本来就是在我们做不好的时候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在神学院相信神的应许、带领和拣选之后，课程有变容易吗？没有。作业有变少吗？也没有。我还是遇到很多听不懂或者是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些报告跟论文、苦难跟困难没有因此离开我。但是当我的心态是正确的时候，我不需要去控告我自己，我不需要去想说这些作业这么难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这个报告这么难写，是因为过去神上帝正在惩罚我，过去没有好好的预备。而是我可以紧紧的相信，并且依靠这个应许，去面对我遇到的每个挑战。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困难跟挑战不会因为我们优秀或不优秀而离开我们。当你倦怠了，当你怀疑了，怀疑自己，怀疑上帝，当你痛苦的要死掉的时候，当你想要逃避和放弃的时候，不是上帝不爱你，不是上帝忘记你，也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所以需要接受这样的惩罚。这时候反而我们要想的是，我离上帝有多远呢？我现在离他的爱有多远？我是不是其实正在用我的努力、我的行为、我的聪明和智慧，想要填补我遇到的困难跟挑战？因为我们都可以在每一次这样子的经历当中，可以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主动的来亲近他的爱，也让他的爱，让他的灵再次充满我们，帮我们，让他帮我们放下做不好或者是做不到的恐惧，也放下那一些不想做、不想努力了的绝望。愿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教导我们如何依靠他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什么都还不是的时候，你的计划已经预备向我们展现你完全的爱。如今我们都已经在你的爱中，但是我们仍然会软弱，仍然会按着习惯和经验想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解决问题，仍然在问题当中想要逃避或是放弃。主，求你赐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对你的相信和你的爱，让我们在困苦患难中可以提醒我们想起如何的来依靠你，想起来呼求你的名，也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在我们生命中的高山和低谷，每一天都经历你的美善，每一天都经历你的喜乐和平安，如何的带领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也让我们在这一次又一次恩典的经历当中，让我们可以放下自我，可以完全的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自己透过圣经读一遍今天的经文，一起在这当中默想。